我们继续从马太福音来看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上礼拜由家谱知道他是荣耀的王，也是谦卑的王，卑微的王。那么主耶稣来了，圣经三个主要的称呼，把三个主要的目的表现出来。刚才我们把三个名称都读过了，第一个，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然后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所以第一，耶稣降生就是要做基督。做基督的意思就是做王统管，等一下再仔细说明。耶稣降生，他是基督，他做王统管。第二，天使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是救主，拯救罪人。那么第三，这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翻出来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是真神，神的儿子，要神人同在能够实现。今天早上就从这一段讲耶稣降生实现三个目的，也把耶稣是谁，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说明出来。第一，耶稣是基督，做王统管。第二，耶稣是救主，拯救罪人。第三，耶稣是真神，神人能够同在。那么第一个特别强调耶稣是基督，我们上个礼拜提到基督是受膏者，旧约叫弥赛亚，新约叫基督，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希腊文叫基督，完全一样意思，是受膏的意思，受膏者。所以基督本来是指一位含三种功能的一位人物，含祭司、先知、君王之功能于一身。因为这三种人就职要受膏，但是在以色列人的期望中、眼镜中，越来越集中在荣耀君王的角色上。因为从公元前722年北国被灭亡，公元前586年南国也跟着灭亡，外邦君王统治他们，他们一心想望神所差来的受膏者能够复兴以色列国，成为以色列民族性、国家性、打败外邦帝国的君王，这是他们要的弥赛亚。那无论如何，这一位君王来了， 当然会救他们，当然会把神的话带给他们，当然会把人带到神面前。然而最忠心一位荣耀君王降临，所以上礼拜我们就说耶稣家谱的第一句话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因为神在旧约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坐在他子民的宝座上统治他的国，所以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家谱记载大卫王位传承的一个家谱。那么上礼拜我们没有很多时间跟各位说明这个家谱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马太福音记一个家谱，路加福音又记一个家谱。如果你有下功夫读圣经，发现这两个家谱非常不一样。我用很短的时间，很简单的方法，让各位知道这两个家谱怎么能够协调。目前大概是两种协调的办法，第一种比较简单，不过接受的人略微少一点；第二种比较复杂，接受的人多一点。那么这两个家谱非常不一样在哪里？马太是从大卫儿子所罗门一直记到约瑟，路加家谱从大卫儿子拿单一直记到约瑟。那我们就很奇怪了，怎么大卫不同的儿子到最后变成相同的约瑟？各位回家自己去读，我没有时间让你们去找圣经。马太考你们，记载大卫哪一个儿子的后裔？所罗门。路加记载大卫哪一个儿子的后裔？拿单。那么照理所罗门归所罗门，拿单归拿单，最后都生下约瑟，这个奇怪不奇怪？不奇怪，那你们是很奇怪啊！这个真的很奇怪啊！凡是研究圣经的学者，看这两个家谱，都会觉得真是奥妙啊！那现在怎么办？两种解释法。那么讲这两种解释法的时候，我先提一个，马太福音家谱里面有一句话，请荧幕打出来。这一个是在第十二节里面，一章十二节，那里说迁到巴比伦，打不出来啊，打不出来，我念给各位听。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上个礼拜我们读过的这个耶哥尼亚就是被掳的最后一个君王了其实他是约雅金如果你们自己回去读历代志、读列王记、读这个旧约的家谱，你就清楚了这个耶哥尼亚是谁。耶哥尼亚是约雅金的儿子约雅金。那么在家谱的编排中，我们上礼拜也简单提过，常常这个生这个字可能不是直接生可能是隔代生，甚至于有侄儿也算生所以这个是相当宽松的一种生的说法。那么这里提到耶哥尼亚，耶哥尼亚说是约西亚生的，其实约西亚生的是约雅敬， 约雅敬生的是约雅金，约雅金就是耶哥尼亚，耶哥尼亚啊做了王以后就被俘虏了，他就被尼布甲尼撒王啊，他只做三个月，因为他悖逆神，因为拜偶像，所以在耶利米书22章，不知道荧幕上有没有，耶利米书22章24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又名耶哥尼亚，又名约雅金，这里没有记啊，各位看历代志3章的家谱，自己回去看，那就是约雅金，虽是我右手上戴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他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必看30节，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耶利米预言耶哥尼亚的后裔没有一个人能再坐宝座治理犹大，所以这里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哈。虽然马太是引用王的家谱，王的传承一直到约瑟，从所罗门过了耶哥尼亚约雅金，然后到约瑟啊，照理按预言这一个传承没有人能够做王统治犹大了。那么这一个带来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约瑟的儿子已经失去了做王的权利，失去了做王的福分。那么感谢神，主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请回答是谁的儿子？神的儿子，没错，但是我不是要我要的答案哈。主耶稣是谁生的嘛？哎，所以主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这是圣经讲的。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生的，啊，主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所以第一种讲马太路加家谱完全不同的解决法，就是路加福音是继玛利亚的家谱，所以玛利亚她的爸爸叫做西里，女婿叫做约瑟。那么在这个家谱中间就没有矛盾了，玛利亚的爸爸是西里，这边写的约瑟是西里的儿子，然后西里是玛塔，玛塔是利位啊。不过这个请你们记住，我等一下还要讲这件事啊。我们记四代就好了，按人来看，主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这是名分上，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位的儿子。现在请你们四代告诉我，最后四代，第一代利位，第二代是什么？玛塔，第三代西里，第四代约瑟。那么第一种解决法认为西里是玛利亚的爸爸，约瑟是西里的女婿，不过女婿算半子，算一半啊，那所以叫做可以列入为西里的儿子，这是第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啊相当普遍，但是我说过了，比第二种解释略少一点人支持啊。那么第二种是怎么解释呢？第二种解释我要请你们记住啊，刚才考的 利未下面是谁？玛塔下面是谁？西里下面是谁？约瑟。那请各位看马太福音啊，第一章第十五节，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这里请各位也记四代，从以利亚撒开始，那么第二代是什么？马旦，第三代雅各，第四代约瑟。好，请问马旦跟路加福音里面哪一个很像？刚才已经忘了哈。利未生谁？马塔。这个马塔跟马旦只差一个字母，无论是希伯来文无论是希腊文，前面都一样，最后一个字母，一个是用英文讲是 T， 一个用英文讲是 N， 所以一个是马旦，一个是马塔，这个差一点点字母而已。所以现在有相当多学者研究说马旦就是马塔，马塔就是马旦。所以到这个地方汇合，那你说这也很奇怪啊，这个如果汇合，马塔是马旦，马旦是马塔，那他们的爸爸应该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那结果爸爸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你说怎么办啊？这里就是特别解释一下你就懂了。犹太人有很特别的婚姻法，比方说有人跟耶稣讨论，七个兄弟，这个大哥死了没有儿子，那么二哥要有一个责任，要干什么？要娶大嫂啊，没想到又死了啊。那么三哥有什么责任？又要娶大嫂。那有人就问耶稣，结果七个兄弟啊，奇怪，都死，一个一个死，死到最后老七都嫁了，然后到天上，到底这一位大嫂算二嫂还是算三嫂啊？到底算哪一个嫂？就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回答说，你们什么错了，不明白圣经，复活的时候那不一样了啊，不要好。那么所以这里叫做犹太人兄终弟及特别的婚姻法。那你说连这个婚姻法也不能解这个问题啊，因为上面爸爸不一样，一个是以利亚撒生马旦，一个是利未生马塔。那么这个再有一个特别解释，怎么解释呢？比方说以利亚撒没有儿子，他不是太太死了，太太没死，但是没生儿子，那怎么办呢？按照犹太人他们的家产只给男生的，这个又对女生说对不起了哈，你们今天还有家产传给你们，那他们没有，那家产怎么办？所以就必须在近亲的里面找一个男孩过继。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就说了，以利亚撒他没有儿子，那没有儿子怎么办呢？他跟利未是近亲而不是兄弟，要是兄弟上面就一样了啊。那么近亲上面不一样，把利未的儿子 就是马旦，就是马塔，然后就过继给以利亚撒。所以以利亚撒这个王族家谱和他的产业就可以归给马旦，那么马旦就是马塔。然后下面怎么解？马旦生雅各，又生他的兄弟西里，这个是没圣经没讲的啊。这是当马塔等于马旦的时候，雅各就有弟弟叫做西里，所以雅各西里是兄弟关系。然后再来一个最后的假设，雅各又没有儿子，那没有儿子他必须有法定继承人，那么把谁的儿子当儿子呢？请回答。那就答对了。那西里的儿子是谁？约瑟了，不是约翰哈，约翰跟约瑟差很多了，那么就是约瑟啊。这是用这一种解释这两个家谱，但是强调的这是王的家谱，这是君王的家谱，承继了神所赐福君王的责任。那么我再说一遍啊，这些是比较困难的解释，我本来不想花这么多时间的啊。我昨天晚上就特别问黄师母啊，我说黄师母啊，你是个听众的话，你到底要不要听这些东西啊？哈，还是我讲一些比较啊比较好听的啊？这个听半天，请问多少人睡着啊？我还没有啊，感谢主哈啊，因为这个很烦嘛，但是很困难的问题里面的解答啊。现在这目前这两种啊，第一种认为耶哥尼亚是不能带来王位的祝福，所以马太记载所罗门延续的王位统序到约瑟，然后路加是记载玛利亚的家谱，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到玛利亚，所以玛利亚能够承继了这样的尊荣，然后到主耶稣。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以目前在学者中间，请问占的是多数还是略少数？请回答。所以如果你们支持这一个说法，你就把略少数多增加一点了啊，慢慢的变成多数啊，不过现在还是略少数。现在比较多数的是第二种说法，这种说法当然复杂一点啊，不是没有可能啊，而且变成比较多数一点的赞成。因为什么？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女婿这个字跟儿子这个字是不同的字啊。如果真的是女婿，为什么不直接用西里是约瑟的岳父，约瑟是西里的女婿啊？因为字是有的啊，没有这样用，所以用第二种解释法来说明。好，现在这个困难问题跳过去了，强调耶稣来是谁？耶稣来，他就是应验了基督，应验了荣耀君王的角色。这个荣耀君王初期的时候都是讲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但是渐渐的就变成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啊，这有什么差别啊？略略的说明一点重点。我们晓得基督是个职分，耶稣是名字，基督是个头衔，做什么的？耶稣是人名。但慢慢的基督跟耶稣 都变成了人名，称呼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那么这一个，我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啊，因为除了耶稣没有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变成耶稣专用的名字。比方说美国国父，那是华盛顿，华盛顿是美国国父，应该是这样说法的。美国国父，国父只是一个头衔，是一个职位，类似华盛顿是名字。但是除了华盛顿，美国没有国父。论到美国国父，一定就是华盛顿，所以可以变成美国国父华盛顿，华盛顿美国国父，这是连成一起。主耶稣基督就是如此，你去读使徒行传，都是传讲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耶稣，以后就连起来用了，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那大家一讲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马上心中的想法，耶稣是王，耶稣是荣耀的王，耶稣是我心中的王，耶稣是上帝国的王，耶稣是天国的王，耶稣是宇宙的王，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是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非常基本的含义。耶稣来就实现他把王权，把神作王的境界，神作王的生活福分带到人间来。所以耶稣是谁，耶稣做什么，神来作王。我们知道宇宙万有神创造，宇宙万有神统管，宇宙万有神扶持，原来神就是作王的，万有的王。神创造了人，给人一个最特别的礼物，就是允许人有这样的自由，你不要神作王，你不听神的话，你自己作王，结果人就堕落失败了，人自己作王，结果做不了王，被撒旦魔鬼所陷害，变成撒旦作王，变成魔鬼作王，魔鬼变成了世界的王。圣经说万物浮在虚空之下，劳苦叹息，我们人也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以撒旦在人心里作王，他把罪的权势辖制人，让人产生仇恨，产生纷争，嫉妒，虚谎，然后打斗，战争，贪婪，欺骗，淫乱，污秽，在世界上面都是自己作王，不要神作王，结果魔鬼作王。神掌权，神掌权的福分就失落了。那么神万有的主宰，他仍要回到人间掌权，神仍要作王。在历史上他只是个别性的拣选，拣选以诺，拣选挪亚，拣选亚伯拉罕，拣选约瑟，拣选摩西，拣选约书亚等等。但是神希望整体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2000年前左右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耶稣要回到人心中作王掌权，带给我们神统管下的生活，带给我们神统管下的福气。那么第一件耶稣要做的事，要打败这个世界的王，要赶出撒旦在人心中的掌权，要让人能够回转过来归向神。耶稣到地上传道，从腓立福音的记载都是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世上的人应当悔改来信福音。上帝掌权的生活境界福分要来了，人要回转归向神，不要背逆神，不要拒绝神，来信靠神和神所赐的福音。耶稣来了，他要把世界的王赶出去，怎么赶？他要解决罪的问题，他要解决死的问题，因为魔鬼用罪今生陷害我们，用死让人没有永恒的盼望。所以耶稣来，他说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但是怎么赶？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借着十字架啊，这个以后我们要慢慢慢慢提到的啊。你从腓立福音、马太福音去看，从第一章到16章主要强调天国来了，天国近了，人要悔改信福音。到了16章耶稣讲教会要建立，然后说什么？说人子必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十字架来成就上帝国的实现，十字架来打败魔鬼的权势，十字架让罪恶不再辖制人，十字架之后耶稣死里复活，让死亡不再辖制人。所以耶稣为什么来？耶稣来了，他接下来就用名字表白他为什么来。天使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就是旧约里面希伯来文的约书亚，耶稣是希腊文的翻译，就好像基督是旧约弥赛亚的翻译，意思完全一样。耶稣是约书亚的翻译啊，约书亚这个字啊，各位看这么多点，不用看点哈，那只是母音帮你发音而已。它上面中间是子音，这个子音里面5个字母其实是2个字连在一起的啊，2个字前面的是耶和华简写啊，要为的简写，后面是拯救这个字。约书亚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拯救。约书亚的本名叫何书亚，何书亚就是拯救的意思。以后摩西把它改名，改成约书亚，因为以色列百姓在 埃及法老手下做苦工，非常辛苦。约书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希望成为以色列民的拯救，给他取名就取何书亚，就是解救，解救百姓。但是摩西说不行，你取这个名字啊，你凭什么呢？你的力量在哪里？你怎么可以拯救？摩西把他加上耶和华拯救，不是你能拯救，所以改名叫约书亚。以后这个约书亚成为很多人喜欢用的名字。旧约里还有别的约书亚，我们就不多提了。那么以后到了主耶稣时代，很多人也叫耶稣这个名字啊。不过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它翻成耶逊，有的时候翻成耶西啊，翻成类似的，把耶稣的翻译专门留给神的儿子主耶稣用。那么这一个意思就是神的儿子来了，耶稣来了是要拯救罪人，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在圣经很多地方描写耶稣是谁，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施洗约翰帮主耶稣施洗之后马上的宣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主耶稣自己在他第一篇讲道，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要被钉十字架。耶稣教导门徒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说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籽粒。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已经靠近格格他，靠近上十字架。耶稣说现在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来归从他。耶稣面对撒旦世界的王怎么打败，他要上十字架，把罪的权势解决，然后把死的权势解决，以后死里复活，撒旦的权势就不能管辖我们。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想去犯罪的，但是魔鬼经常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陷害我们，用罪的思想意念让我们产生罪的行为，让我们做不该做的事。我们没有力量，唯有请主耶稣到心中作王，主耶稣必打败了魔鬼的权势。他是耶和华拯救，他是耶和华带来我们里面得胜的力量，你就能超越魔鬼的权势。所以主耶稣第二面，他的名叫耶稣。那么第三面应验了旧约里面他要被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又是另外一个希腊字，而不是希伯来文，希伯来字。其实这个是三个字的，三个字，前面四个字母可以分两个第一个两个 in 的意思就是同在翻成英文就是 with， 中后面两个字是 nu， nu 就是我们，最后两个字 l 就是以利主耶稣在十字架喊着 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哥大尼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 El 就是神的意思，伊利神的意思。那前面就是同在我们啊，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以马内利希伯来文就是神啊，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一个又有相当需要讲解的地方啊，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就做了这个预言。当时为什么做这预言？你去读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的记载啊，然后到第八章记载，那个时候犹大王叫做亚哈斯，是西西家的爸爸。这一位算是比较好的君王了，西西家是好的君王。但正好亚兰国的国王跟北国的国王联合攻打南国亚哈斯，那个时候亚哈斯就很战惊，两个国的国王，一个是北国十个支派，一个是亚兰帝国首都在大马士，联合起来要攻打南国。在危急的时候，以赛亚给他们安慰，以赛亚说神给你们一个兆头啊，要拯救你们。这拯救你们，那里面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小孩要出生，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在她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以先，大概是两岁的以先，你所证悟的这两个王的地方必自见气，神就应许这两个王要挡你，他们一定会被打败两年之内。那么当时这个预言我们晓得旧约圣经的预言，一个是目前的实现，一个是将来终极的实现啊，这个很多读预言各位要了解。比方主耶稣说，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你们要注意啊。这一个在历史上至少应验过两次，真正的应验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敌基督的出现。所以历史的应验还有至终的应验，我们相信先知以赛亚讲到以马内利，那个至终的应验是指主耶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是指主耶稣的降生。但当时的确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亚哈斯过不久果然生了西西家，就出生了。另外以赛亚先知本人也跟女先知结婚，以后也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很长，各位回去自己读啊，读起来也记不住的啊，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你们能记三个字就不错了哈，很长的一个名字，那是以赛亚的儿子。那么所以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孩子出生两岁以前要得解救，那么事实果然发生了。当亚兰国的王跟北国的王联合打南国，过不久的时间亚述帝国兴起来，其实亚述帝国已经强盛很久，可是亚述帝国打下来，先把这两个王给打败了，得到了平安。那么很可惜，以后北国一直背逆神拜巴利，再过十多年亚述帝国就把整个北国灭亡了，北国就被俘虏，这是 另外跟这无关的。但是以赛亚讲的预言最重要的实现，就是700多年之后真正童女玛利亚降生了，降生了主耶稣基督，真正的应验是在最后，就应验了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神的拯救就临到地上需要拯救的人。古代的是暂时应验在犹大国的里面，到了主耶稣时代的真正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主耶稣来到人间。那么耶稣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我先讲这三个，简单说一下。主耶稣是荣耀三位一体第二位圣子，与圣父、圣灵同永恒、同现存、同荣耀，一同创造万有，一同管理万有，一同维持万有，在三位一体真神的计划里面，圣父差遣圣子来到人间。所以主耶稣来了，他是完全的神，成为了完全的人。主耶稣需要吃东西，需要睡眠，他如果被刮伤了是真的会痛。主耶稣有人身体灵魂，像人一样要从婴孩长大，变少年，变青年，到中年，然后上十字架。除了一样，就是他没有罪性，没有犯罪，其他他跟我们人都一样。他像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以前完全的人，亚当夏娃堕落了，犯罪了，罪的权势才进到人的里面。所以主耶稣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这是教会历史上经过很多研究之后一个简单的结论：神性完全，人性完全并存于一个位格的里面，不相混，不交换，不分隔，不离散。那么如果用比喻，这个比喻很难啊，这个最好的比喻像人，人有物质的身体，人有非物质的精神，我们姑且按圣经的翻译叫做灵魂，因为人到底二元、三元、一元整合这些很麻烦的讨论，就是我们这样说，人有物质存在，人有精神存在，人有身体，人有灵魂。就像一个人身体灵魂联合成为一个人，主耶稣的人性、主耶稣的神性联合成为一位基督，紧密的相连。这种比喻是比较妥当。我讲两个不好的比喻，一个比喻耶稣神性人性的联合像人穿西装，这个西装可以穿可以脱，这样的太分散，变成 似乎是两个不相干的元素，这是不好的。另外一个也不好的，好像墨加在水里面就混成墨水，这个墨到底墨水是墨还是水，请你们回答，就是墨水啊。所以呢，墨加水变成墨水，又不是墨又不是水，那这个比喻也不好。因为耶稣的人性是完全的，耶稣的神性是完全的，这一位神与人同在是奥秘的，是奇妙的，他完全的人性。所以当他到了撒玛利亚井旁，请问口渴是真的是假的？哎，不是假的哈，他真的渴了嘛。耶稣在加利利那个船上面累得睡着了，真睡假睡都是真的啊。所以他吃东西也是真的啊，钉在十字架会痛是真痛假痛啊，真痛受痛苦的啊，人性的完全是真的啊，但是他能够水面行走，能够五饼二鱼一万人吃饱，能够瞎眼看见，瘸子走路，聋子听见，大麻风洁净，叫拉撒路死里复活，最后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请问这也是真的是假的？也是真的，神性的完全，人性的完全。这一位是我们所信仰的基督，他来做王，我们欢迎他，请他到心里，他做救主，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他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跟随他。我最后就要结束了啊，时间没有了，不然还可以讲很长啊。我们感谢神，这样一位荣耀的基督耶稣，神的儿子，救主来了，第一个知道的是玛利亚，第二个知道的是谁？应该是约瑟。我相信玛利亚是最早，因为天使跟他讲，然后啊，他一直一定会考虑要不要告诉约瑟啊，要不要讲啊，因为这是冒很大的危险，他真的碰到危险，所以他后来告诉约瑟了。但是约瑟呢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分手吧，那不然怎么办呢？约瑟心还算善良，他是义人，他要照律法嘛，我们都订婚了，按照犹太人规矩，这个订了婚之后就很严格了，除了没有接回家之外，他们就像夫妻一样了。所以你看圣经提到把你的妻子接过来，他还没有结婚就把妻子接待过来啊，他的丈夫就用这个名称了啊。所以啊，约瑟后来说好吧，那暗暗的把他休了吧。玛利亚接受神托付，他真的冒失去丈夫失去生命的危险，但是他欢迎主耶稣。那上帝是奇妙的，赶快一看这个约瑟这个还是不够机灵啊，马上派天使来，这个上帝就告诉他说，你太这个你未婚妻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啊，你要把他接纳他。经过这一道上帝的干预，约瑟就顺服了。所以最早接待主耶稣的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约瑟，这两个也蒙了大恩，蒙了大福。好了，现在最后了，我大概一两分钟就要结束了，这是我上个礼拜讲过的。感恩节到了，感谢上帝大恩，圣诞节到了， 纪念主耶稣的降生。两千年来很奇怪的是，庆祝主耶稣降生，感谢上帝的恩典，变成我们互相送礼物。你凭什么收礼物啊？你送礼物给人干什么？所以我上礼拜说了，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有很好的建议，这不是我建议的哈。这位姐妹呢是想说，我们应该把礼物送给主耶稣嘛，他来到人间，他甘愿这样子为我们。或者我考你们了，感恩节圣诞节礼物应该送给谁啊？哎，答对了，答对了，我赶快抓住你们讲的话不要忘记啊，送给主耶稣啊，不要送给我啊，你们记住哈，送给我就给你退回去了哈，或者送给我就给你转送给主耶稣了，不要送给我，最好也不要互相送嘛，连你儿子都不要送啊，请问送你儿子才是送给主耶稣？不答什么意思啊？你们都造反了，就是哈，送给主耶稣啊，儿子重要还是耶稣重要？哎，答对了，所以今年你们的圣诞礼物，你们的感恩礼物通通送给主耶稣。你说主耶稣有需要吗？当然主耶稣没有需要，主耶稣怎么会需要呢？但是很奇妙啊，主耶稣要从耶路撒冷伯利恒逃难到埃及去，需要不需要路费？需要不需要生活费？需要的。那谁提供的？后来谁提供给他们了？是几个博士啊，几个博士，这是我预备下礼拜再讲的啊，以后再讲的啊。那我告诉各位啊，各位天天走进走出看到那个新堂了没有啊？在哪里啊？到底啊？好，哦，在那边是吧？好呀，你们等一下出去看一看啊。这个新的礼拜堂快要盖好了，啊，我们以后就会就不要分两堂了，通通一堂就好了啊，在那一边。到现在为止，教会能动的资金，我们存了很多年的，都要放进去了。现在正预备买凳子了，请问凳子买了给谁坐？给谁坐的？这个你们不肯答，那我就不下台了哈。将来凳子买了给谁坐的？啊，就是我们坐的嘛。啊，买凳子要花钱的，我们还不够啊。那么将来还要买这个电器的系统，扩音的系统啊，免得讲话你们听不见。里面很多的设备，估计现在大概还差50万到100万。我们这个大楼啊，还差50万到100万。我们祷告求主预备，不要勉强的，勉强了上帝不要的，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把你送给你儿子的礼物送给主耶稣，把你送给你没有儿子送给女儿的一样送给主耶稣，没有女儿没有儿子送给你女朋友的，请问送给谁？送给你男朋友的，送给主耶稣，或者送给弟兄姊妹的，送给主耶稣。希望明年二三月建堂完成，不要欠一毛钱。希望我们不要去贷款。啊，讲到这里，我还要再一分钟哈，对不起哈。为什么呢？我上个礼拜简单说了以后啊，没想到我们教会一对老夫妻退休了已经，他跟我讲，他说黄牧师啊，我们退休了啊，这个建堂还不够啊，我们愿意奉献啊，我不讲奉献多少钱哈，退休了没有收入，他们很欢喜的，他说我们刚奉献一笔，不过你昨天一讲，我们再奉献一笔啊。我倒不希望你们东一笔西一笔哈，一笔就好了，好好奉献，交给神，让神使用，完成他的计划。感谢主，他愿意来到人间， 这是何等尊贵，何等蒙福。希望我们在感恩节、圣诞节特别献上我们感恩。请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感谢你愿意奉圣父的差遣来到卑微的人间。你是荣耀的基督，你是奇妙的救主，你是全能的真神。我们衷心欢迎你，打开心门，请你到我们内心做永远的王，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愿你赐福众圣徒，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门。